我在这样一阵突然紧张的暴风雨之下，迷迷糊糊的听见妹妹的话，才清醒明白过来。一阵羞愧和悲愤使我的内心深深的痛揪，泪珠止不住的流着。妹妹和我一面哭一面握着母亲的手，摇着母亲的身体呼唤母亲。半晌母亲才苏醒过来，她用两只含泪的眼睛望着我说：儿啊，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母子更悲惨的人吗？你还有心情这样快活的唱歌吗？你只要把你的母亲这个老婆子看一看，你哭都哭不出来了呀。说完又嚎啕大哭起来。妹妹和我又随母亲一起悲痛的大声哭泣。后来我抑制住了悲痛，毅然地对母亲说：母亲，请你不要再这样伤心了，你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，我现在下决心了，母亲如有心愿，不论要我做什么，我一定要做到。我要你报复那些可恶的上穿毛衣下跨肥马的仇人，我们势孤力弱，唯一的报仇方法只有集诸法和咒术。我要你去将诸法、咒术、降宝法彻底的学精，然后回来用咒术把伯父、姑母和苛待我们的邻人连九族一概杀尽，这是我的唯一的心愿，你能做到吗？我一定办到，请母亲即刻替我准备旅费和上师的供养。我毅然决然地说。于是母亲就把铁钵前穹这块田土又卖了一半，将这钱买了一颗名贵的聚星光大松耳石，后来又买了一匹叫无安之师的白马，加上一桶染料和一坨牛皮，以便后来供养上师和做我的旅费之用。我就在贡达响的若贡错旅店里住了几天，等候可同行的伴侣。不久从上额日地方来了五个都是要到卫藏去学法和咒术的好青年，我非常的高兴得到这样难得的机会，就向他们建议结伴同行。他们也很愿意多有一个同伴，就决定和我同行。我将他们请到下贡通地方，在家中住了几天，母亲热忱地款待他们。临别之前，母亲对他们说：各位，我的这个文喜是个年轻不小事的孩子，自己不知求上进，请各位时常鼓励他，要他好好的把咒术学会，回来时我一定要好好的酬答各位的。他们都答应随时照顾我，并请母亲放心。于是我们就动身了，染料和行李都放在马上，松耳石则藏在身边。母亲送了我们很远的一段路，沿路给我们喝酒饯别，又再三叮嘱那些朋友们好好的照料我。后来又特别把我独自叫到一旁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别离的滋味充塞在我们母子的心头，窒息了我们的呼吸。我们默默无言地相对着，千言万语想要在这一刹那间说出来，却反不知说哪一桩的事。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母亲终于打破了这难忍的静默：儿啊，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母子的遭遇啊。无论如何，你得要咒一咒这个村子啊。你的同伴们学咒术的目的是与我们不同的，他们是想靠着咒术养活自己，可是你得要好好的精进呐，儿啊，你要是不能咒倒这个村子就回来了，你的母亲就要死在你面前的呀。我激动地向母亲发誓说道，母亲，我要是学不成功，我是绝不回来的，请您放心好了。我被母亲紧握着的手慢慢抽了出来，回到同伴一起，就向母亲告别了。但是我心里还是舍不得母亲，向前走几步又回头看看，走几步又回头看看，眼泪扑簌簌的直往下流。母亲也好像舍不得我，一直到看不清我的时候，还是朝我去的地方凝视着。我很想跑回去再看看母亲。这时在我心灵深处，直觉仿佛已告诉我，这是我们母子最后一次的离别，从此以后我将再见不到母亲了。母亲一直等到看不见我的背影以后，方才哭着回去。这几天村上的人们都知道白庄严母的儿子去学咒术去了。我们向卫藏的大路上出发，到了藏州雍地方的雅古泰，我把染料和马卖给当地的财主，换了黄金带在身上。过了藏布江，转向魏地前进，到了托轰的如古那地方，遇见很多魏地的和尚。我向他们打听询问，魏地有什么精通咒术、诸法和降宝法的人。有一个和尚对我说，在波通地方有一位喇嘛，名叫雍同多甲，他是得了咒术诸法成就的真言行者。于是我们就启程向波通走去。到了波通，朝礼了雍同多甲喇嘛，同行的五个学生每人献给了这位师父一份供养。我把金子、松耳石和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供养他，并且跪着对他说，不但是这些金子、松耳石，这一切物质都供养给上师，连我的身、口、意，所有的一切也都供养给您。师父，我的邻人和亲戚做了极残暴对不起我家的事情，我要用咒术来诛伐他们，请您老人家把最好的咒术传给我吧。同时我在这儿学法期间的衣食等也要依靠您老人家赐给我。喇嘛听了我的话之后笑了一笑说道，我要慢慢的看你所说的是不是真话。上师并没有教我们最深奥的咒术，只教了一两个恶咒和一些口诀和修法，这一点法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传授完。授完了这些咒法，我的同学们都准备回去了。喇嘛每人赏给了一件魏地出产的羊毛衣，可是我却没有自信，心中暗自想到，如果拿这种咒术来报仇，恐怕不会有什么效力吧。拿着这个没用的咒术回去，母亲一定会自杀的。想了想，就决定还不回去。我的同伴们向我说道，文喜，你不回去吗？我说， 我何尝不想回去呢？只是咒术没有学到手，不好意思回去。他们五个人都说，这些口诀也就非常的深奥了。喇嘛自己也说，比这更深的口诀再也没有了。我们都自信回到家乡以后，名誉地位是不成问题的了。不过你若是愿意再住下去，我们也不反对，听你自己的意思吧。于是他们五人就到上师面前礼拜告别，动身回家了。我也把上师所赐的衣服穿着，送了他们半天的路程。在返回上师家中的路上，沿路捡拾牛粪，捡了一大堆，在上师一块最好的田上施了肥料。那时上师正在卧房里，由窗口中看见了我，他就对另外一位弟子说，到我这里来学法的弟子很多，但没有像这个文喜那么好，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像他这样好的徒弟了吧。今天早上他未曾到我这里来告辞，是表示他还要回来的。他出来的时候就对我说，他的亲戚和邻居对不起大家，请我传他咒术去报仇。他又说把牲口驿都供养给我，倒真是一个直心肠的人，如果他说的话全是真的，那么不传他咒术未免太可怜了。这位同学就把上师的话告诉了我，我心中很喜欢，知道还有别的咒术可以传我，我就欢喜地跑到上师面前。上师说，文喜，你不回去是什么道理呢？我把上师赐给我的衣服脱下来又供养给他，顶礼师足说道，师父老人家呀，我的伯父、姑母和邻居做了很对不起我们母子三人的事，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占据了我们的资产，给了我们种种的痛苦，我们没有报仇的力量，所以母亲叫我来学咒术。假如我的咒术不精，就回家乡去，我母亲说过她一定会在我面前自杀的，所以我不能回去，请师父可怜我，传给我最殊胜的咒术吧。说着我就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喇嘛就问我说，你的亲戚和乡人怎样欺负了你呢？我便将父亲密了蒋彩去世以后，伯父姑母怎样侵占遗产及虐待我们的经过，一面哭着一面说，详细的叙述了一遍。上师听了也忍不住流下泪来。上师说，假如你所说的话是真的，他们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至于求我咒术的人，从各处来的都有，从俄日三州来的供养百千的黄金和翠玉，从卫藏来的供养百千的接绒、酥油和青稞，从多康贡三处来的供养顶好的茶和绸缎，从恰他孔三处来的供养成千的马牛羊群，但是以牲口驿来供养的却只有你一人。可是我不能就传授你咒术，好吧，我如今先派一个人去调查你的话是不是真的。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飞毛腿，跑得比马还要快，站起来像巨象一般高大。上师就派他到我的家乡去调查。过了没几天他就回来了，对上师说，师父老人家，文喜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假，请你传他一个最好的咒术吧。上师对我说，文喜，起先我如传你咒术，怕你这个憨头憨脑的人会后悔，现在既然知道一切都非虚构， 我当将咒术传授给你。我有两个秘法，一是杀法亨，一是回法呸。有一位叫古荣巴功德海的喇嘛，住在藏州西系村，他精通医药，并且善咒术。他也有一个密咒，名降宝法。我们彼此传授了独有的秘法以后，就成了莫逆之交。因此，凡是到我这里来学咒术的人，我都送他到他那儿去，他也将向他求咒术的人送到我这儿来。金帆，你也不能例外，就让我的大儿子陪你一同去吧。师父为我准备了食物，又给我带了魏州的细毡、毛呢，还给我一些用来供养古荣巴师父的礼品。我们将这些东西都装载在马背上，就向藏州出发。到了那个村子，会见了古荣巴喇嘛。我将带来的礼品悉数供奉了他，然后又将我的悲惨遭遇和所以要求诸法的理由细细地叙述了一遍，恳求喇嘛传授我咒法。喇嘛说，雍同多贾喇嘛与我是生死至交，他送你们来一定是有理由的，我自应传授你秘密书法。不过你们第一步必须在山下人们所看不见的地方先修筑一个练法堂。我俩就在山脚下一处僻静的地方筑成了一个简陋的练法堂，用一块跟牛一样大的石头把房子遮蔽起来。上师就在这练法堂内传授了我咒术的秘密口诀。我在堂内修了七天法，喇嘛就对我说，从前的时候这法修七天就够了，你现在也只要修七天就够了。但是我说，我所要诛咒的地方很远，请让我再修七天吧。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，上师又来对我说，今天晚上在曼陀罗法坛的旁边当有诸法成果的表现。果然当天晚上，护士三昧耶神手里提着55个人头和心胆来对我说，你们叫我办的事就是这个吧。第二天早上，喇嘛又来问我，护法神对我说，该杀的人还有2个，还要不要杀呢？我心满意足地说，让他们留在世上做见证，看看自己的报应，请饶恕了他们吧。因为这样才把伯父和姑母留了下来，没有诛死。最后我们又修法供养护世三昧耶神，送赞护世三昧耶神回去散法解坛。那时在迦额泽我的家乡中，咒术灵验的表证是些什么呢？元年那天正是伯父的大儿子娶媳妇，请了很多的客人到家中吃喜酒。那些从前帮着伯父姑母欺负我们的30多个人都一起到了伯父家里来贺喜，另外还有一群同情我们的人也被请在之列，正徐徐地向伯父家中走去。大家还在议论伯父姑母的不是，有的说，俗语说客人变主，主人变狗，这话真是不错，这些可恶的人真是不要脸，霸占了文喜的家产还要虐待他们母子。文喜去学咒了，如果他的咒术不来，三宝的报应早晚也是要来的呀。那时候伯父全家和姑母都忙着款待客人，来贺喜的人们都兴高采烈地喝着酒。一个从前在我家做过工而那时又在伯父处做事的丫头， 下楼梯去背水，走到楼下，看到满地的大蝎子、大蛇和大螃蟹在乱挤乱动。大蝎子用他们的巨钳钳住屋柱，要把柱子掀倒。他惊怕极了，尖声大叫着跑出门去。那天楼下拴满了客人的马匹，其中一匹雄马想欺负一匹雌马，其余的雄马不服气，大闹了起来。雌马就狠狠地要踢雄马，可是不知怎么的，一脚却把柱子给踢倒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整个房子哗啦啦一声就倒了下来，到处都听见一片哭叫的声音。伯父的儿子、新娘和那30多个人一起都压死了，满地只见倒塌的房屋，堆上浮着一片灰尘，断木破瓦之下压着一群死尸。这时我妹妹皮达正在附近张望，看见了这情形，马上飞跑回家去，急急忙忙地对母亲说：妈呀妈呀，你看呐，伯父的家倒了，死了好多人呐。母亲不大相信，心里却是一阵暗喜，连忙跑出去看，看见伯父的家只剩下一片瓦砌，漫天都是蒙蒙的灰尘。母亲又惊又喜，慌忙从他褴褛的衣服上随便撕下了一块布条来，急急地系在一条长棍子上，一面摇晃这面破布旗子，一面飞跑出去，大声叫喊道：大家来看呐，天哪，喇嘛呀，三宝呀，请受供养啊！喂，街坊邻居们呐，告诉你们呐，密了蒋彩不是有了儿子吗？我白庄严母穿破衣裳吃坏东西，供给我儿子学咒术，目的没有达到吗？各位看呐，伯父和姑母说，人多就打一仗，人少就去放咒术。各位看看啊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文喜只放了一点小小的咒术，却比打一场大仗还厉害。你们看呐，上面的人、中间的财宝和下面的牲口啊，我活到今天没有死，能够看见我的儿子演这一出戏，我白庄园母真是高兴死了呀。白庄园母一边喊着一边笑着，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快活过，各位看呐，各位快点看呐！他把旗子一面摇一面晃，一面喊叫一面跑，真是快活极了。伯父、姑母和全村的人都听见了，其中就有人说：这个女人讲的话恐怕是真的呀。另外一个人说：真倒是像真的，只是说的太过火了一点。人们听说我用咒术咒死了这么多人，大家都集合起来说：这个婆娘闹出这样大的事来，还要快活的到处喊叫，我们非把她的心肝的血挤出来不可。有个老头子连忙劝阻道：就是把那个女人杀了又有什么用处呢？这样不过叫她的儿子更恨我们，再多咒死我们几个人而已。我们先要想法子把文喜杀了，再来杀这个婆娘就没有问题了，这样才算没有杀我的母亲。可是伯父听了以后就说：我的儿子也死了，姑娘也死了，我也跟他拼了，不要活了。说着就要跑出来杀我的母亲，大家赶快把他拦住说：都是因为你才闹出这件事来，现在文喜还活着，如果你现在把白庄严母杀死，文喜再放咒术，我们都活不了了。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先把你杀了。这样才把伯父劝阻下来，村人大家便商量怎样派人来杀我。我的舅舅就到母亲这里来说：昨天你所说的话 和所做的事，使得村人大家都想把你和你的儿子弄死，有什么防备没有啊？哎，放一次咒术也就够了，何必再引起公愤呢？这样劝了又劝，母亲就说：哎，你还不了解我们吗？这些事情我也明明知道，我是报复那些夺我们财产的人才种下这个恶种子的呀，这个冤仇用尺子量都量不清的呀。别的话一句也不说，只是哭泣。舅舅叹了一口气说：哎，你的话当然也是对的，可是恐怕杀你的人快来了呀，你还是把大门关起来吧。母亲就把门好好关牢，在屋里想来想去，非常不安。我们从前的那个女佣因为可怜我母亲，就偷偷地跑过来对母亲说：他们现在倒不想害你，他们想害少爷，您赶快告诉他，让他小心一点才好。母亲听了他的话之后，暂时放下心来。母亲把剩下来的铁钵钱穷田又卖了一半，一共卖了7两黄金，想把这笔钱送给我，却不便叫任何村中的人送来。最后正想自己送来的时候，恰巧有个魏地的瑜伽行者到尼泊尔朝山去，来到我们村上托钵化缘。母亲把他的来历详详细细地问明白了，觉得他很适合做送信的使者，于是母亲就对他说：师父，请你住这儿小住几天，我的小孩子现在在卫藏地方学法，我想写一封信给他，要请师父帮帮忙给他带去。那位瑜伽行者答应了，母亲就好好的招待他住了几天。当天晚上，母亲点了一个灯，跪在神前发愿说：我的心愿如能实现，这个长明灯就不熄灭，若是我的心愿不能如愿，请立刻熄掉，祈请文喜的祖先护法神以此示我。这样发愿以后，灯点了一昼夜都没有熄，因此母亲相信所谋一定可以如愿成就。于是第二天，他就对那个朝山的行者说道：师父，朝山人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很要紧的，你的衣服让我好好的来补补，我另外再送你一双鞋底吧。说完就给了他一块又长又大做鞋底的皮子，把身上那又旧又破的衣裳取下来，用布把破处补好，在衣裳的背心当中把7片黄金隐藏在内，用1尺见方的黑布片缝上，在黑布片当中用白色的粗线织绎了6个小星，再用布遮住了这些小星，却不让行者知道。此外又送了那个行者很多的礼物，在信封上盖了一个印，才把信交给行者请他带去。这时母亲心里暗想，现在这些村中的人们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，要想个方法来吓他们一下，就对皮大妹妹说：昨天那个行者带来了你哥哥的一封信。皮达就四处去告诉大家，让大家知道我有信带回家。母亲仿效我的口气写了一封假信，信上说：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，诸咒见效，儿心大快，若村人尚有对母亲及皮达无礼者，请即将其姓名家族示之，以便放咒，而以咒术取人性命，易如反掌，诛其九族，灭其根苗， 由探囊取物耳。若村人进阶不良，请大人及皮达妹妹移居此处，而出离乡里，自无分文。今则资财银库享用不尽矣，岂是辞助而闻喜拜上。又盖了一个假印，先把信给那些与伯父姑母相好的人看，随后就把信放在舅父的地方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便改变了计划，不敢再想杀害我们。也因为这封信的力量，村人们要求伯父把鹅马三角田也交还给母亲了。再说那位朝山的行者听说我住在西端西，他就到西端西来找我，把母亲妹妹和乡中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向我讲述了一遍，又把母亲的信交给我。我把信拿到没有人的地方拆开来看，